不要权柄，他们越要给我权柄。可是我有我的传道人，他们越想要有权柄，弟兄姊妹越不愿意给他们权柄。所以我就是这样干脆的，你不要我其实我对权柄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教导，我喜欢牧养，我喜欢关心他们的灵魂，整个人全人的发展啊，人这个基督徒人格的发展，我关心这个。我觉得然后这个很多这个教会要怎么做，我觉得给他们做，我反而比较喜欢。可是他们反而觉得，他们会来找我，他们要我好像给我圈顶 ，OK， 所以那就为他们为他祷告 ，OK，Charles。Okay, OK， 立法第三功用 ，Charles 问立法第三功用是什么？谁可以告诉他？立法第三功用，
啊 ？Civil
是第一功用，对不对？要缴税呀、啊，不可以闯红灯啊，要不可以超速啊，开车 OK， and 当然是这个不可以抢劫，不可以杀人 ，all OK 啊 ，OK。律法第一功用，第二功用是指望之罪 ，OK。第三功用是什么？
定罪、犯罪。
第三功用是什么？律法有没有第三功用？爱耶稣就不需要律法第三功用 ，OK。That's right， 都有人说你根本不需要第三功用 ，OK。天君说什么？我听不懂，第二波，
我同意，放心点。第三个不是，另外一次是立法，是位置改变了这些，那不是第三个用，那是第三个
什么？
立法的位置改变了，放在心里面。
Yeah, I think so. You know, 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爱神 ，love God。” And do what you want. 你爱上帝，他说爱上帝，然后呢，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Yeah, now you 听起来就是有点可怕。爱上帝，然后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奥古斯丁讲这句话，他 OK， 他什么意思？Exactly， 所以奥古斯丁他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幽默感讲这句话，他有点用幽默感讲这句话。你爱上帝，然后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如果爱上帝，你不会想要做上帝不喜欢的事。But 的问题是这样子，有没有人已经做到全心全意100%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有没有人做到 ？That's the problem. So you see。所以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有律法第三个。那我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不是说上帝的旨意是我心里觉得平安，大概就是上帝的旨意啊。我如果我想这个事情去做，如果心里觉得平安，那就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我觉得灵恩运动有一个危险就在这里啊。灵恩运动，我觉得圣灵在我里面给我平安，那我就知道是上帝的旨意。You know， 问题是这样，我们都还没有做，我们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蠢，因为耶利米书人心诡诈，诈歪到极处，我们也包括在里面，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问题是说，我们也需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孝敬你的父母，上帝的旨意是要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 you know all of those things 我需要知道。但是问题是那个本来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我就要顺服那个东西。那可是在你做一个新造的人之后，那个就变成在从你心里面，在你心里面你喜欢，可是你还是知道那个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这里，有一个客观的东西，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当然有实际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纲要，但是除了世界以外还有很多别的 或在保罗书信里面，在很多 you know, 有很多别的说这个是神的旨意、yeah. 所以、你有人说律法第三功用就是给你 这个不是控告你，可是也是给你一个规范，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具体明确的说神的旨意是这样，那你做你遵守是因为你爱他，不是因为是因为你喜欢，你同意 you agree 是好的，了解吗？你 agree 这个是良善纯或者是纯洁良善可喜悦的，比如说罗马书第十二章，是你喜欢的，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律法第三个。
第三个是让，所以 summarize 是什么？它是你的意思是说？
律法的内容没有改变，律法的内容还是这些东西。你要 OK？
第一是施
肥，
第二是教训，这是第三的功用是。
律法的内容是孝敬父母，要不说谎，要不偷盗，不要不奸淫，要不杀人，要 OK。律法的内容没有改变，但是。从新约，当然新约我们看到律法的每一个负面，律法大部分都是负面，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在新约里面都变成正面，这个我们等于我们明天会讨论，但是这个说你遵守，你知道这个客观的内容没有改变，但是你是因为你喜欢你爱主的律法啊 OK， 所以你就遵守，这应该还是律法第三功用，有没有问题 ？OK。
那就是说，你律法第三功用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知道神的心意 ，right？ 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良知没有那么准，我们都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 ，you know？We talked about that last week， 讲半天，是因为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的良知没有那么准。多多少少我们知道，但是我们需要那个客观的内容 yeah, That's all OK now 今天下午第二个是第二个还是第二个题目 OK 我们怎么教导弟兄姊妹认罪 Yeah 我们已经开始昨天晚上就开始提到这个我们对罪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最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我们不要变成法利赛人是我们可以天天面对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叫弟兄姊妹承认他们的罪那当你看这些信条的时候特别是看马丁路的大问答这个马丁路的大问答他有一段就是说教导认这个 actually 我们应该用告诫 OK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改教运动以后这个福音派改革中这些教会他们还是一样保留这个告诫这个礼仪那这个你们不晓得他们我们觉得告诫是天主教的事情对不对你去领受圣餐之前，你去找神父，然后就跟他告诫，然后他就告诉你你的罪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才能够赦免呢？对，那但是他们说，他们还是保留说这个改教运动以后，他们还是又告诫他们这个，因为这个从已经几百年，可能一千多年，教会的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虽然他们这个弟兄姊妹都已经习惯这样说，还是要去找。传道去找神父牧师去告诫 OK 那但是他们对告诫的看法告诫他们还是接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做法不因为什么福音来照亮这个事情就不一样本来所以他们说他们在那个天主教奥斯巴信条他们你们有没有告诫他们说有啊 啊，我没有告诉你，这是马丁路德的大问答。那个林林现在有协同书，不要给你压力。但是你看那个马丁路德大问答里面有一个认啊，或者是认罪礼还是什么？不晓得他的中文翻译是怎么翻译。这个路德大问答，他有一段 ，I think the section 5第五段 ，Let's see。马丁路德大问答三四五 K。论 ，OK， 十诫 ，OK， 第二部圣经，第三部主导文，第四部圣席，圣三 ，OK， 论认罪之轻，或者是认罪之精，
精简劝勉，精简劝勉，
认罪之精
简
劝勉 ，OK，OK。OK， 认罪是精简劝勉，就是说他的 OK， 你们都有大问题，哎呀，这个都有，我的研究 OK， 这个对 OK， 你们都有大问题 OK， 这个 That's right OK， 他在这个你如果看他这个这个部分啊，他说这个认罪礼 OK。认罪礼就是你去找牧师，你跟他说我 OK， 这段时间我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罪，他用钥匙指要做什么？他用钥匙指要说哦，这个罪你要下个礼拜天要奉献100块钱为我们的扩建这个项目，那这个罪。你回去念主导文念五次，那这个罪你要去跟你妈妈说对不起，然后你要这个礼拜要有三次给她洗碗啊。OK， 这个罪他这个牧师做这个认罪礼是这样做吗？用他的钥匙指这样做吗？那这个都做好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罪都赦免了。这个天主教的做法，对不对？天主教的做法 ，OK。那所以一个牧师，在一个福音派教会的牧师，在那个时候，他说他们的认罪里还是有弟兄姊妹应该来找牧师。他会有 office hours， 那就我就每个礼拜都有都在从几点到几点，礼拜几到礼拜，你们可以来，你们就做认罪里。甚至他们也有个简单的仪式，就念啊，这个 you know， bless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这个是天主教的 you know， and then 他说 OK， 那你犯什么？这样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他们的做法是我 OK， 你愿意悔改，承认你的罪，悔改承认你的罪吗？我就向你宣告你的罪赦免了，无条件赦免了。OK， 那个就是他们的认罪礼。那路德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说我们不要把它丢掉。那天主教说，但是你们他们很强，他说你要他每一个罪他所犯的每一个罪都要列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要列出来。那他们说这个不一定，为什么？Well， 天主教说为什么一定要列出来？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回答。为什么天主教说一定要把它列出来？
一个换一个。
一什么？
一条，你犯了什么罪啊？教皇要衡量要多少
罪。Exactly， 这个神父，OK， 你不列出来，我怎么算？对不对？我怎么告诉你要做什么？这个罪要。You know， 这个罪比较小一点，就念三次的主导文，这个罪比较大，要奉献一个彩色玻璃啊。You see， 但是就是要你如果不列出来，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服事，为你做这个服事。那他们说 no， 第一个因为我们的方法不是补赎，所以说你不一定要列出来。第二个是你真的。你觉得一个人真的可以记得吗？他每一个罪都可以记得吗？ You see 天主教 You see there
路德
Yeah, you see. Now, 这个那当然，这个不是说给他一个借口，就是说，哇，主啊，我犯了很多罪，很多罪啊，主啊，赦免我，阿门啊。这个不是一个给他一个借口。你一定要，你如果知你知道的罪，你一定要，不管是跟一个弟兄姊妹或一个传道人做这种认罪祷告，还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做这个认罪祷告，这不是给你一个借口，说我犯了很多罪，谢谢你赦免我的罪，阿门。这个是你知道的，你应该很具体，应该列出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说为了因为一个都要算账。第二，不是因为不是说你如果忘了一个 ，Now you see， 这个是如果你有一个罪你没有承认，可能忘了，还是怎么，由于还没有 ，you know。那个罪没有赦免吗？你自己在你的认罪祷告里面，如果有一个罪你还没有承认，那个罪就算不赦免吗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at 天主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所以他们说，那当然。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自己的罪，神就不赦免我们的罪，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公义。为了有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好消息，我们很快用我们的逻辑把它变成坏消息。 You see， 这好消息是你如果承认你的罪，神赦免你的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不承认你的罪，神就不赦免你的罪。 That's 我们把那个坏，我们很快把一个好消息变成一个坏消息，一个律法。You see， 那我知道这个不是说你就不是说就逃避，不面对你的罪，但是你 you know 不要天主教说你现在算是无罪，告诫结束了你算是无罪，再过五分钟十分钟你就算是有罪，那这个罪一直累积，一直到下一次来告诫的时候，你可以算是无罪。然后呢，一出来，所以马丁路德就这样子，哎呀，每五分钟、十分钟，所以原则上，为什么天主教的临终抹油那么重要？是因为在死之前，要给他一个最后一次的机会，可以承认他的罪，然后神父就赦免他的罪，然后他就可以上天堂。理论上你的罪还没有，你理论上一个人在天主教的神学，理论上一个人能够要能够死的直接上殿堂，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那个告诫那个房间，立刻就被车子撞死，或者立刻就有心脏病，他可以直接上殿堂。那要不然就是过几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告解结束，他还是犯了一个罪，那就要不，那就大概就是还是要花蛮多的时间在炼狱里面啊。You see， 理论上你的罪没有承认，然后告解被那个这个那个被赦免，你就。不是一个义人，所以天主教是你现在是一个义人，你是 OK， 你 OK， 你告诫你的罪赦免是一个义人，再过几分钟你又变成一个罪人，所以还是要回来，每一个礼拜回来再变成一个义人。You see， 义人罪人。那你们记得他们福音派的神学，他们说 No， 我时时刻刻都是义人，我时时刻刻都是罪人。You see。你现在了解这个不是理论，这个神学是你们可能本来觉得自己有点理论，可是 actually it's very very practical， 很实际，说我是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如果我有一个罪忘记承认，或是来不及，或是种种原因就还没有去处，当然我这个不是给你一个借口，你要你就不要处理你的罪，不要去面对你的罪，不要去做人罪祷告，他们 you know， 但是也不是让你能够，不是让你活在那种恐惧感，说 oh boy， 我有没有忘记哪一件事啊？我昨天哎，是不是有一件事啊？我讲一句话什么 ？Oh my god！ 那活在那个恐惧感里面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他是公信，他信实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他为什么要你承认你的罪？他不，这个不是恐吓，你不承认我的你的罪，我就不赦免你的罪。当然不是，你不要开玩笑，你不要你不要试探神。但是这不是恐吓，主要说你尽量可以承认你的罪。你每一次承认你的罪，再给我一个机会，告诉你我都爱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告诉你，向你肯定我跟你的关系，我们的约就这样子。再次纪念到福音的好消息，那个爱就是这样子，了解。但是变成一个恐吓，你不承认，又是 OK now。所以他们说认 OK。所以从这个角度，那路德他说这个认罪礼。你看那个大问答，你们应该看他解释这个大问答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讲这个认罪，他你的翻译是怎么翻译这个认罪？不是轻点减怎么？你他的题目是什么？认罪。
认罪劝文。
OK， 就是认罪劝文。OK， 认罪劝文。OK， 所以就是说那个新的翻译有一点，这个已经是第三次的翻译，但是这个也不错，认罪劝文。OK， 认罪劝文。他说他对弟兄们，你们要他说认罪礼是也是属于钥匙纸，对不对？是耶稣给教会给弟兄姊妹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你应该是很喜欢尽量用这个认罪礼。那他讲这个在这段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马丁路德有一点，他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宝贵。他说如果他说现在我们不规定，我没有说硬性规定，天主教硬性规定每个礼拜都要去至少一年一次。那你没有去告诫认罪礼，你就不能领圣餐。所以至少一年一次，要不然你就不算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没有规定，他说福音派教会没有规定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来找牧师这个告诫做认罪礼。但是他说我没有规定，这个应该是你完全自由，因为福音是不能用强迫的，福音是不能用强迫的。 OK， 所以他们，可是他说如果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个礼物，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劝他说你要用这个礼物。他们反而他们会来找我，他们会抓我的衣服，抓我的就是哎，你要为我做告诫，你要为我做认罪礼。他如果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个多宝贵，他们会一天到晚来找你。但是他们不来找我们，实在是表示他们是很差劲的基督徒。然后他就越讲越生气，越讲越生气，到这个最后你会觉得哦妈，这个马丁路德好像也蛮会骂人。我觉得这是怎么讲那么凶。他说 actually 他说如果他不愿意用这个礼物，我们就根本不承认他是基督徒。哦，所以他开始讲的是一个好消息，后来讲的是也是一个礼物，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啊，他们应该自己都愿意来用这个东西啊。那他们不愿意用啊，他就越来越生气啊。然后到最后他就，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是根本我们不强迫不规定，可是他如果不来，我们根本就不能承认他是基督徒。那你会不会觉得路德写这一段，我觉得路德写这一段有点失败。他没有用他自己的福音神学原则，他没有用的福音神学原则用得很好。他先给他们好消息，然后就给他们坏消息，他先给他们这个恩典，然后就骂人。所以路德不一定讲的，不一定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全是美啊。你们也知道路德也是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他所以你不要，你不一定。OK， 我们承认他有时候他做的不成功的地方啊。但是原则上为什么他到最后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后来他们没有用这个认罪礼，后来就是认罪是你自己，你可以，如果要找一个，其实要找一个牧师也好，其实找一个弟兄姊妹也好啊。但是后来他们就分 三几种不同的在那个协同式里面，他就分好几个不同的认罪，一个是你自己个人向神承认你的罪，那另外一种你就去向那个得罪你所得罪的人你去承认你的罪，也请他饶恕你另外一种就是说你也许你去找那个人，如果你知道会把事情搞得更不好的话，那你可以找一个 第三者，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弟兄姊妹，也跟他一起就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他说有很多种，有好几种的不同的认罪的祷告。所以后来他们也没有，后来就教会慢慢就已经，除非一个人就是真的很想呀，这个就等于是说属于教牧辅导、教牧协谈，但是没有说规定说我在帮我是每个礼拜二、四、六从3点到6点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有人要来做这个认罪礼，我就为他做这个服事。这个现在已经基督教都没有这种服事，所以他们就慢慢。可是 actually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如果能够。OK， 那本来路德会这个大概上上一代的美国路德会，他们还是有这个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圣餐礼拜之前，每一个家庭的大部分都是那个父亲，他就代表全家去找牧师。跟他们稍微讨论，跟他交通家的一些情况，也是为家为他们就做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其实如果那个我如果我们有那个认罪礼，然后就有这个好像习惯在教会里面呢，可以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探访的问题啊。这个牧师不探访，对不对？如果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们问题是这样，很多人哎找牧师去认罪做认罪祷告，大家会觉得好可怕，向牧师承认我的罪，我要挨骂。有些问题是我们对认罪我们还不了解，从福音的角度认罪的目的，我们一般的经验，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你就可以定我的罪，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定我的罪，对不对？你为什么我为什么希望你承认你错？你承认你错，我就可以骂你，我就可以定你的罪，对不对？你如果你一直说你没有错，你说你心里平安，我心里就没有平安呢？我要你心里不平安，我才有平安呢？了解吗？这一般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承认你错，你承认你错，我就可以骂你。可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为什么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要定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要控告，不是因为他要责备，是因为他要说你的罪赦免。我们弟兄姊妹都没有这个，都不了解这个。一听到说要认罪祷告，大家都觉得认罪祷告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礼物。很多弟兄姊妹不了解我们的教导 ，actually。我的教导，我教导这个是第这个认罪是上帝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礼物，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要我们认罪，不是因为他要定我的罪，是他要赦免我的罪。呀，有的时候 ，Let me see， OK，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规定。后来他说，可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认罪祷告的习惯，好几个原因呢、啊。应该是几乎天天都面对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再次让神用他的话来说我的罪赦免。这个为什么 ？OK， 为什么他说你如果你不肯做认罪祷告，我们不能承认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他讲这句话？马丁路德讲这句话，他说你不肯，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找传道人，但是你如果你不肯 在你的祷告里面有一个认罪的一个项目，我们不可能承认你是基督徒。Exactly， 你如果没有罪，你就没有办法经验到罪得赦免。福音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义称义就是罪人得赦免，算无罪。如果你没有罪，你没有办法经历福音，那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办法相信福音。OK， 认罪 ，You know。没有罪就没有罪的赦免 ，right? OK。啊，我刚才 I had something 。你如果不承认你的罪，OK，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OK， 那这个 I'm sorry， I'm trying to keep several things in that I 我要一个讲。Okay.所以他说，你如果你说 OK， 约翰一书，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是欺骗自己。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所以，you see。那所以认罪很重要，你才能够那我所以然后呢，我们承认我们的罪，那个福音就变成一再次就变成一个新的经验。OK， 所以这个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他说我 I think 认罪会使我们不断的有长一些成长，不断的有些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那个。我们以前华神的院长林道亮林牧师，他说他有一次一个传道人找他说，哎，林牧师，我已经好像已经两年都没有太多的进步啊，没有什么长进啊，我觉得我一直在一个瓶颈啊，不只是做传道人，就是基本上就做基督徒，我就是一直已经两年多就没有，就是好像就觉得在瓶颈里面都没有什么长进。然后他说林牧师你觉得为什么？然后说林道亮他说请问你上一次做认罪祷告是什么时候？那他说想一想大概两年以前知道吗？就是说你如果不面对你的罪，你就永远不会长进。那问题是如果能够知道认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也有一次在主日崇拜就讲这样的弟兄姊妹，认罪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困惑，我们觉得有一个瓶颈，有些事情，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求你检查我，诗篇，你们知道吗？求你检查啊，多少？139，不错。我昨天说你们对圣经，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哈，因为你们知道圣经这个什么话在什么地方在哪里。OK， 139，检查我看我心里有什么恶心没有？对，那我有一次在，OK， 哎，你 OK， 你要你请坐下，不要搞那个 OK。我在新竹，台湾新竹有一个神学院 ，OK， 有一个信义神学院，我有一段上好几年，每一个礼拜二到他们去上课，去教书。那我发现那个学校，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新竹那个信义神学院的旁边隔壁就有一个交通大学，交通大学那边那个交通大学那个交大有一个这个校园有一个。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湖在那边，我很快就发现那个湖在那边。我有时候我这个我早上上课， 然后就决定中午不要吃饭，我就到那个湖那边，就安静那边就祷告。哇、哦，常常在那边真的是遇见神，那个没有人，没有人在啊，他们都去吃饭啊。那个，那我就在那边这个我的学生也去吃饭，然后回下午回来上课，那我就在那边安静。我记得我在那边很多很多次，我觉得真的神就在那边遇见神。有一次我在那边，因为在刚好在那个时候，我太太在一个学校教音乐，她教合唱团，那么她有一个国中合唱团，那么国中的这个男生，他找我，他说他这些男生我没有办法教他们，因为他们声音呢，这个他们变来变去，有的已经变好了，有的还没有变呢，有的在变来变去，他们需要一个男生去带他们。那我他第一次跟我提这个，我就觉得好恐怖啊！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国中的男生啊，啊，这些孩子们，我就是哦，就大死我，我也不要。后来他就说啊，他你可以帮助他，而且他说说不定你可以慢慢的关心他们，不只是在音乐，在其他的方面可以。后来啊，我就去开始教他们一个礼拜一次两次，就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义工在那边帮忙教他们。那么我发现这些孩子们不是那么可怕，反而他们蛮愿意听我的。他们我教他就会做，他们就试试看这样唱。后来就我发现他们蛮合作，那么然后就觉得很高兴。甚至我发现他们也蛮喜欢我哈。甚至有一个男生，有一次在走廊那边碰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念那个学校，就跟我的女儿说啊、哎，你爸爸好酷啊啊啊，你知道酷啊？可能你 very cool, your daddy is really cool. 哦，那你们当然你可以想象，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个老先生，一个国中生说这个我很酷哦哦。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Yeah, you see， 问题是这样，我就觉得哦，他们觉得我好酷啊，所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我要这样做，要那样动作，讲那个笑话什么，然后他们觉得我很酷啊。趁着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穿一个衬衫，我就会想，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衬衫很酷啊？什么？哎呦，可是我越好像慢慢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是让他们觉得我很棒，我很酷，反而有反效果啊！他们就越来越好像比较冷一点，然后也不是那么合作，不是那么好管。那么我就觉得，为什么开始的时候那么好哦？就像这个度蜜月，然后这个什么呢？现在变得那么难，他们也不是那么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好，不那么容易管，不那么。我觉得我想帮助他们，我想能够让他们能够唱得很好。他们为我后来我就因为我真的要我爱他们，关心他们。我记得那个中午在那个交大的那个湖那边，我就在那边进去祷告说：主啊，这些我需要去服侍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他们现在为什么那么不顺利？ You know， 那天神就光照我，你是为谁去做这个服侍？You see， 为他们还是为你自己？你自己要得到哦称赞，得到什么？得到这东西，还是要去服侍他们 ？You know， 你说你爱他们，爱不求自己的益处。You know， 可是，在那天，我就觉得神在非常爱我。他是为什么要我面对我的罪？不是为了要定我的罪。不是要定我的罪，所以如果我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经验，能够知道认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给我们的礼物，他要使我们知罪而不定罪，在同一个刹那，知罪而不定罪，同一个刹那，我知道这是我的罪，然后我就再次回到原点，面对。唉，我就是这种料子，我还是这种料子。但是神，我不觉得神好像控告或者什么这个。我觉得神说 ，OK， 讨厌你罪赦免了，然后呢，你不要这样做，你就用很单纯的 心态去爱他们，服务服侍他们。我回去从第二个礼拜完全不一样，我就把注意力放在服侍他们，教他们。后来回复那个很好的关系，就可以教，可以对他们很有帮助。后来做了好几年，慢慢的不只是音乐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其他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一些灵命的成长，甚至一些信耶稣的，就能够让他们能够愿意信耶稣。哇！所以就是那，可是是因为把自己的罪先处理掉，那直到我的罪赦免了，然后知道我要怎么做 ，you know， 所以就是如果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认罪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上帝给我们，不要怕认罪，因为你这个正义来讲不是什么 surprise， 你本来就是这种料子，上帝也知道，他早就知道，他也不他一直不说要你 ，you know， 所以让能够就也是放胆说我是一个罪人，然后他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可是他们说有的是他为什么他们说这个认罪，他认罪的劝稳，就是说他们当时在那个，他们还是觉得能够，如果找传道人做这个认罪，他们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的时候你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你的罪赦免了，从一个传道人，他有权柄可以说你的罪赦免，因为耶稣给他权柄，可是任何弟兄姊妹都有权柄，他说有时候这个力量比你自己心里对自己说啊，耶稣说我的罪赦免，我知道我的罪赦免，就你能够听别人说，你就在别人的面前就坦白说我就是这种样子，然后他这样。所以这个潘霍华，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潘霍华，他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他是一个地下神学院，后来他就也是被拿那个纳粹政府抓到了，或者是上吊。潘霍华，那潘霍华，他在那个，他有一本书叫《团契生活》，他们在地下神学院教导他们团契生活，这个，我们就只能彼此为肢体，所以就基督的身体。他说，他有的时候，你口中的基督比我心中的基督强。Yeah. Sometimes the Christ in your mouth is stronger than the Christ in my heart. 所以我，你能够从你的口听到这个好消息，哇，有时候这个力量很大很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华神教这个课的时候，我讲到这里，有一个同学，我看他的表情，哦呀，这个他是阳，后来他做真理堂的。一个牧师姚建德，你知道姚建德，建德在华人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里，我看他的表情，哎呀，我就说我觉得建德好像有些话要跟我分享，他说有，他说一样，他说上个礼拜他在宿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他就觉得自己很灰心，觉得啊，自己有时候这个。做不好，做技术做得很差，做有时候这个什么脾气什么，他觉得这个有时候也不爱读圣经，不祷告什么，他觉得怎么这样，怎么做传道人呢？那么就跟他太太讲，跟他太太啊 ，What's her name？ 嗯 ，Let's see， 他太太哦，慧珍，张慧珍。他你们也都不认识。哎呀，他说他跟他是在宿舍里面跟他太太，觉得很灰心。他就列出好几个他那几天他一些做的很差的一些情况。慧珍他听了一两分钟，后来他就没有说太多话，他回到房间里面把圣经拿出来，给他念一两段话啊，约翰一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公义的说，你当时就是对你的罪都是耶稣看到你的罪赦了，然后就慧珍说你的罪赦免了，他说哇，他就真的得释放，比他自己念给自己听那个力量就大很多。 You see，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如果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他也做这种服事 ，you know， 哎，我告诉你，我有些最近有些事情做得很差，做得很差劲啊，我有些罪，然后呢，就让他来告诉你，我奉耶稣的名，向你宣告，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甚至如果。你觉得可以？我有一次我们这一场有一个敬拜赞美庆节，我们就有三天，从礼拜五晚上，礼拜天，礼拜六一天，礼拜天一天，用各种不一样的方法，没有教导，不一样的方法来敬拜赞美。有一些哦，有这个于敬堂于牧师，他本来是念体育系，也是很多舞蹈方面，所以他也哦，他教我们跳舞，然后这个有布置不同的颜色，用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有一个礼拜天礼拜六晚上，我带那个聚会的时候，我说我们不是要用教导，我们要用经验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最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弟兄姊妹要彼此服侍，告诉你。啊，你的罪赦了。然后呢，我就请一个弟兄上来，因为刚好那个礼拜，他是我们的传道部的一个同工，刚好那个礼拜三，前一个礼拜三，我跟他发过脾气啊。他礼拜我们是七点半有传道部的祷告会，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台湾的文化，你说七点半就是七点四十分呢。那可是我就觉得每次七点半我来，我就坐在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等他们来，当然我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什么说七点半去。可是就后来那个刚好那个礼拜三带祷告，好几个人已经做好了，可是他没有来。然后差不多七点四十几分，哦，他就匆匆忙忙的跑进来啊，对不起，迟到几分钟啊。那我说迟到十二分钟啊。哦，他的表情好难过啊。他然后他带我们的祷告会带的比较乱，因为他心情很不好，带的比较乱，这个整个的气氛就很不好很不好，到最后结束了，阿们，大家都就去上班去工作。后来我去找他，他叫林康，他的名叫林康。我说林康，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示范，说我要说，礼拜三我跟你讲这句话是不对的，我就不应该讲，我没有理由讲那样的话。我要跟你说，我请你饶恕我，你饶恕我，因为我要承认我的罪。那我要请你告诉我，你赦免我的罪。上帝也赦免我罪。他本来很不愿意，他说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很不愿意，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说父母是我赦免你的罪。我说你要做这我，那他说父母是我早就赦免，我 早就饶恕了。我说我知道你饶恕，可是我说这是为弟兄姊妹，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看，我非常不愿意，有什么这不是你为他们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就示范。因为我后来说我们做完了，我要请弟兄姊妹每个人，你去找一个人，你跟他说我请你释放我，我如果你觉得你得罪了一个人，你得罪了一个人，你去跟他说对不起，我希望你饶恕我。你如果你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你知道你有罪，你去找一个人说你能不能我要向你承认我有什么罪，我要请你赦免，请你向我宣告我的罪赦免了。或者如果甚至你不愿意跟他列出来，你说我有些事情，我已经向神承认我的罪，我也希望你向我宣告我的罪赦免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这样，他就上来，我就说你刚刚礼拜三早上我向你发脾气，我跟他，我好像我讲的每句话我就说、你说迟到几分钟，我说迟到十二分钟，然后就我很生气，我用很不好的声调什么让你觉得心情很乱，是你带祷告会的时候也带的很 很不很好像很别扭，什么我要跟你说我不对，我错了，是不应该的，我也请你饶恕我，我也请你释放我，我也请你宣告，这样跟我说我的罪赦免了。然后他就说 OK 父牧师，我告诉你，我完完全全饶恕你一切的罪，而且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你的罪赦免了呀。后来我说，现在弟兄姊妹，你们每人去找一个人，你要跟他讲多少是你自己决定啊，但是你就让其他哦，很多人觉得嘛呀 ，You see， 所以很多人觉得蛮释放，所以如果能够让他们知道认罪是基督徒第一个是最基本的动作，对不对？最基本的动作，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如果你真的是你不知道你今天犯了什么罪，你就向主承认出我是一个罪，我就是这个料子。有的时候向神承认我的罪，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做什么，而是说我是什么啊，主我是什么。那然后神也对你说，我知道你是什么，然后呢，你的罪赦免了。这个就是基本的福音的经验。那他说你要常常做这个，所以如果让弟兄姊妹能够有对这种对认罪的观念啊，认罪的观念啊 ，OK， yes。
那如果你跟人对不起，但是他不饶恕你，
yeah， 所以 you know I know。I know，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说有几个可能性，所以他这个马丁路德他们这些，而且不止路德，他们也说有好几个认罪道，有的人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已经蛮僵蛮，那你也不一定要那么快去找他，你向神承认你的罪，你的罪就赦免了，也许你需要一段时间让这个 you know， and 让再去找他 you know啊，所以这个不一定。那如果你决定去找他，也承认 ，OK， 很多 ，you know，be careful， 你不要说，你不要讲一大堆理由借口啊，你知道我这个我是读音乐系，所以有时候难免，有时候我也，你不要这样讲，难免什么，你就讲我不对，我错了。那我没有理由，我没有任何话可以讲，我只能希望你可以饶恕我。那很多基督徒他愿意饶恕，但是如果他说不愿意饶恕，我觉得我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能够做的就是这样。 You know I don't know， 我不会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做， You know， 但是有的他不饶恕你，这个是他的问题， you know。 但是你承认你的罪的时候，你不要说是我承认我的罪，是我太坚持真理啊。开玩笑，你不要，你要很谦卑。you know， I think， 然后这个就交给神。所以有的罪你只有向神承认，有的罪你可以向任何你所信任的 OK， 你也不要随便去找一个人 you know， 你要找一个成熟的你可以信任的基督徒。哎，我知道也有些这样的情况，你就是有一点太不小心，然后你然后你跟他讲，然后他就下个礼拜到祷告会来，哦，你们一定要为某某人祷告，你知道，哦，他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你知道哇，就发你所以你要小心，有的事情你要找你可以信任的人。那可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面子，我觉得有的时候去找那个人可以带来蛮大的祝福 ，you see。我有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哎，我是长辈，他是年轻人呢，我是主理，他是事情呢，他要听我的，我可以讲很多很多的理由，是我没有错，我的面子。 可是如果那个面子可以拿下来，跟他说，实在是很抱歉，我真的请你饶恕我，我不对。我发现那我就得到很大的释放，他也得到释放，因为饶恕我也是他的福气。不饶恕哦，不饶恕可以变成我们自己里面的很大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也需要，那当然他能够心里面饶恕我是很好，可是他能够对我说他饶恕我更好。You see, 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对不对？所以从福音的You know, 福音神学从福音的角度教导弟兄姊妹承认你的罪，那承认你的罪就是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没有什么罪可以承认，那路德涛，那我怀疑你就不是基督徒。You see? 唉，所以福音神学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
你今天要找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信任的人来承认你的罪，是这样。
我想、
okay.
那但是有的事情也许你觉得你这个是你跟上帝，只有你跟上帝的事情，你就跟你 you know, 你自己要判断。如果会给他更大的负担，然后 you know, 这个也要小心 you know, but I think 有的时候你会像我向那个弟兄发脾气啊，你迟到不止几分钟，是后来我当天就找他说对不起，我有时候讲话实在是太冲了、啊、那是我的脾气，你饶恕我。那我觉得我可以判断他会饶，我想他会饶恕我 you know, 他 you know, 当然你也啊，可能你也要你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我们的沟通是建立在一个很深的一个爱的基础上面，所以我有信心他会饶恕我。You know, you have to 判断 every case. 可是很多时候第一个你不要逃避不面对你的罪 ，OK。第二，你不要因为面子不在别人面前承认你的罪。啊 ，OK， 有的事情，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当然，我们只有跟这个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出来，也许会带来更大的一些伤害，你自己要判断。But I think 就是说，你要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这个非有的教会没有罪人，嗯。罪人都在外面 ，You see， 那些外面都是有在外，那是法利赛人。I think it's really， 如果我们不敢做一个罪人，那你怎么做基督徒？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弟兄姊妹做一个罪人，也是好消息，是吗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我这句话讲的对不对？但是承认接受啊 ，you know， 这个也不是说我跟罪打交道，说那我本来就这样，也不是说仍然活在罪里面，使恩典显更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面对事实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you know， 面对事实一个，我不是说跟罪做朋友。明天早上我要讲这个题目，I'm going to talk about、你要痊愈吗？也是对那个人讲，你要痊愈 ，OK， 那。其实有人跟他说你不要再犯罪，免得你会遇到更严重的事。I don't know， 我不晓得我能不能把这个变成好消息、maybe 今天晚上为我祷告。I hope I can， you know， 所以这个律法跟福音把这个是这个变成好消息。路德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可以100%做得成功，他说我的博士帽子就是送给他，所以路德他说这个律法跟福音，连他也没有说每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认罪那个他也没有做得很成功，因为 it's not that easy 那个他说你如果真的可以做到，他说你做神学家比我厉害 OK， so I don't know， 我明天我能不能把这个当作好消息，不这是一个好消息。I don't know, but I think I don't.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神要我讲这篇，这段经文。Okay, let's okay now. We're running a little behind. 你对这个有没有问题？ you know, 鼓励弟兄姊妹勇敢的面对他自己。这个不是，这个应该不是说对罪看得比较轻松， you know, but I 我觉得有一点，有的 you know, 有的教会真的没有罪人，但他承认罪就是因为他坚持真理，那个太开玩笑，那个是他 you know, it's not I think yeah, we have to 鼓励弟兄姊妹。那鼓励弟兄姊妹要传明 你要从哪里开始？我说从你自己开始， you see, 从你自己开始，然后知道你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OK, 我们休息到4:30。